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2020东京残奥会揭幕，参赛人数为历届最多。塔利班话不再准许阿富汗人离境。美国副总统贺锦丽话，北京继续在南中国海胁迫他国。加拿大军队准备在8月31号之后继续留在阿富汗。众议院通过35,000亿美元社会保障网预算大纲，推动拜登立法议程。霍彩尔宣誓就职，纽约迎接首位女州长。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当地时间24号晚，2020残奥会在日本东京新国立竞技场举行了开幕仪式。三位日本残奥会运动员共同燃点了象征着光明、团结、友谊、和平和正义的火炬。由于疫情影响，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0东京残奥会都推迟一年举行。同东京奥运会开幕仪式一样，今届残奥会开幕仪式亦都采取无观众形式。开幕礼以我们拥有翅膀为概念，寓意残奥选手展翅面对人生。开幕仪式表演被大大简化，运动员入场仪式就有所创新。每一名参赛运动员的名字，无论他们有没有参加开幕礼，都出现在环形荧光幕上面。日本天王仁德宣布第16届夏季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正式揭幕。今届残奥会历时13日，总共设有22个大项目，539个小项目，有来自大约162个国家和地区的4403名运动员参加。虽然疫情依然肆虐，不过今届残奥会的参赛代表团数量比上届里约残奥会超出了3个，参赛人数亦都是残奥会历史上最多的一次。阿富汗塔利班星期二表示，不再准许阿富汗人离开该国，并且拒绝就美军延长撤离限期进行对话。塔利班发言人扎比乌拉穆贾希德在喀布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外国公民可以继续前往机场，但是我们将不会准许阿富汗人离开。塔利班建立的新政权不会报复他们。他还特别强调，阿富汗的医生和学者不应该离开这个国家去其他国家，而应该留下继续在他们自己的专业领域里面工作。他还说，外国军队在8月31号之后进行撤离，将会违反美国政府之前对撤军问题的承诺。穆贾希德向记者表示，塔利班已经封锁了去机场的路，现在不再准许阿富汗人前往机场，但是外国人可以去。五角大楼发言人约翰柯比星期二亦都对记者表示，撤离行动的时间安排目前并没有改变，我们依然致力于给任何和所有想离开的美国人离开。柯比说，美国政府仍然相信自己有能力在这个月底之前完成这项工作。美国政府目前部署了5,000多名美军援助喀布尔的撤侨行动。美国政府相信美军能够在这个月底之前完成在喀布尔的撤侨任务。美国副总统贺锦丽星期二在访问新加坡的时候说，中国继续在南中国海地区胁迫威胁他国，声称对南中国海大部分海域拥有主权。北京的行动继续损害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并且威胁他国的主权。贺锦丽说，美国同盟友与及伙伴站在一起面对这些威胁。他说，美国和东南亚地区以及印太地区的互动不是为了针对某一个国家，也不是为了要任何国家选边站，而是为了推行我们参与地区事务和发展伙伴关系的乐观愿景。他重申了美国致力于地区和平和稳定、海洋自由、畅通无阻的商贸活动，推动人权以及一个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他说，该地区1,800万人的生计有赖于海上商业通道，价值10,000,000美元的物流在该地区通过。贺锦丽当晚较后时候飞往越南，成为访问河内的首位美国副总统。在访问越南期间，贺锦丽预计会讨论一些相同的话题，包括地区安全和气候变化。加拿大总理杜鲁多星期二表示，加拿大准备在美国撤军最后限期8月31号之后仍然将军事人员留在阿富汗。杜鲁多星期二同7个集团领导人举行视像会议之后作出上述宣布。 当日会议主题就是讨论阿富汗危机和塔利班重新成为阿富汗统治者。主持峰会的英国首相约翰逊以及法国总统马克龙都呼吁延期，以便全面撤离所有外国国民和曾经帮助美国以及盟国的阿富汗人。杜鲁多表示对阿富汗的承诺不会改变，将会继续向塔利班施压，被人离开。当我们重新安置的时候，我们需要更多的投资，因为我们将会将阿富汗难民带到加拿大。我们将会继续为建设更美好的阿富汗而战，并且继续为逃离之后寻求更好生活的阿富汗人提供帮助。美国国会众议院的民主党人星期二将总统拜登的立法优先事项向前推进，通过了一项$35,000,000,000的社会保障网的预算案。议员仲同意下个月尾就$10,000,000,000的基础设施开支预算案进行表决。这一项开支预算案将会修复美国不断破损的公路桥梁，并且扩大宽频服务。拜登的方案将会大力扩展联邦政府在1,000,000,000美国人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但是该法案受到共和党参议员的一致反对。他们说该法案成本过于庞大，并且是在这里推动共和党人所批评的社会主义议程。虽然有19名参议院共和党人投票支持基础设施法案，一些众议院共和党人也都有可能支持，但是不会有任何一位共和党议员投票支持更为庞大的社会保障网法案。美国纽约州星期二举行权力交接，凯西霍彩尔取代前任州长宣誓就职，成为该州首位女性州长。因为性骚扰等丑闻辞职的前州长安德鲁库默当日下午正式离任，霍彩尔以副州长身份接替了他的工作。随着星期二宣誓入职，他成为纽约市史上的首位女州长。现年62岁的霍彩尔是民主党人，在州议会大厦举行的非公开仪式上，他宣誓成为纽约州第57任州长。霍彩尔就任州长之后，副州长的职位将会由该州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安德里亚斯图尔特考辛斯接任。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将会停止对库默的弹劾调查，该调查在今年3月立即获得授权。在州众议院对库默进行弹劾调查期间，该州首府奥尔巴尼和纽约市曼克顿等5个辖区的地方执法当局也都对库默的不当行为进行调查。关于停止弹劾调查，纽约州民主党籍众议院议长希斯体解释说，众议院司法委员会认为州宪法没有授权立法机构弹劾和罢免不再任职的民选官员。
下面是一节环球要闻。据 Fox 商业网证实，在塔利班占领克布尔和阿富汗政府陷入崩溃后没多久，拜登政府已经在上个礼拜日冻结了阿富汗在美国银行的外汇储备，阻止了塔利班获得这笔几十亿美金的资金。据率先报道这一条消息的华盛顿邮报透露，这个决定是由美国财长耶伦和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的官员所做出的。白宫人员正在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一名政府官员话俾霍士商业网知，阿富汗政府中央银行在美国的任何资产都不会提供给塔利班。阿富汗中央银行持有的总资产大约是$100亿，其中$70亿存放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今个礼拜一，塔利班已经任命哈吉·穆罕默德·伊德里斯担任中央银行代理行长，试图恢复该国因为战争而陷入瘫痪的经济。在目前的阿富汗，政府工作人员没有工资，商家倒闭，食品和燃料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亦都在不断上升。伊斯兰极端组织塔利班夺取政权之后，虐杀阿富汗人的消息频传。近日又传出路透社知名战地记者西迪灰在7月采访阿富汗政府军和塔利班交战的时候，不幸落入塔利班之手，并遭到杀害。据悉38岁的西迪灰是印度人，曾经服务于印度斯坦时报，后来成为路透社记者。他因为报道2017年罗兴亚难民危机，在2018年获得普利策奖。 之后仲致力于报道印度的中共病毒疫情，估唔到却喺今年七月惨死喺塔利班手中。西迪灰系喺七月十一号抵达阿富汗南部坎大哈城进行采访嘅，当时佢跟随阿富汗政府军进行拍摄，之后政府军同塔利班喺史宾波达克进行猛烈交战，最后西迪灰喺政府军嘅车中遭到火箭炮袭击，身上被碎片击中受伤，被送往清真寺临时急救站急救。但当时政府军判断大势已去而撤退，冇几耐塔利班占领咗当地，并将西迪灰带走。路透社二十五号亦公布西迪灰生前最后拍摄嘅战地采访照，等人缅怀呢一位勇敢嘅战地记者。美国最高法院礼拜二驳回了拜登总统提出的要求撤销前总统川普实施的移民政策。最高法院表示，拜登政府在试图终止川普留在墨西哥的移民政策的时候，可能违反了联邦法律。在三名自由派法官的反对下，最高法院拒绝推翻下级法院的裁决。这项裁决命令拜登政府恢复川普时期的移民保护协议。这项政策规定寻求美国庇护者必须留在墨西哥等待听证会，因此亦被称为留在墨西哥政策。目前还不清楚有多少人将受到影响。根据下级法院的裁决，政府必须做出真诚的努力以重新启动这项计划。国土安全部则在一份声明中说，他对最高法院的决定感到遗憾，并将继续挑战地区法院的裁决。国土安全部表示，在继续挑战裁决的过程中会真诚地遵守命令，并已经开始与墨西哥协商。最近几个月，在美国南部边境被逮捕的移民人数达到了20年来的新高。共和党认为这个不断恶化的边境危机是拜登逆转川普移民政策的结果。泰国拉马蒂博迪医院基因组医学中心今个礼拜公布了对现阶段在泰国流行的中共病毒检测结果，显示目前在泰国主要流行的变种病毒毒株是 B1617.2， 并发现这个毒株已经有四种亚型的出现。据泰国头条新闻社讯礼拜二报道，检测结果显示，在从泰国各地送来的样本中发现，感染 Alpha 毒株的占比是 11%， 感染 Beta 毒株占比 14%， 而感染 Delta 毒株的占 71%。 不过在这些 Delta 变种中又发现了新的四类亚型毒株。目前相关人员正对发现的 Delta 亚型毒株进行研究，以评估这些亚型对未来疫情走向的影响，以出台相关防控措施、疫苗接种计划和治疗等具体方案。据泰国星闪传媒引述泰国公共卫生部疾病控制厅紧急行动中心报告显示，泰国25号新增了18417例中共病毒确诊个案，死亡297人，累计确诊112368人，而累计死亡人数是10085人。根据《华尔街日报》礼拜二的报道，这一份报纸罕见还原了美国国务院最初如何对武汉病毒起源调查，是始于国务院首席中国政策和规划顾问余茂春的敏锐直觉。报道说，在中共官方2020年初公开承认武汉爆发疫情的最初几个礼拜，在疾病还未蔓延到海外之前，首席中国顾问余茂春就下载了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网页副本。他说给《华尔街日报》知，他当时有一种预感，中共官员会删除武汉病毒研究所的一些资料。当他向时任国务卿蓬佩奥提到武汉病毒研究所的时候，蓬佩奥话俾佢知，要将武汉病毒研究所作为优先事项进行研究。同年五月，余茂春揾到时任国务院军控局代理局长托马斯·迪南诺，迪南诺开始喺佢嘅权限内向情报界搜集信息，以评估中国嘅病毒研究系咪违反咗1972年嘅生物武器公约。随后，国务院嘅承包商 国家战略研究所发现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几名研究人员在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得病，并同中共病毒病征保持一致。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礼拜二表示，包括纽约州、加州等17个州已经爆发了两次三门氏菌疫情。疾控中心调查人员正在确认受三门氏菌污染的品牌和相关食品，并确认两次爆发是否同同一食品来源有关。根据疾控中心公布的资讯，这17个州统计有36个病例，其中一例在纽约，目前有12人住院，没人死亡。 CDC 官员认为实际感染三门氏菌的患者人数可能更高，而患者都说在得病之前食用过意大利风味的肉类食物，好像意大利腊肠或者意大利熏火腿等。民众食用了被三门氏菌感染的食物或者饮用了被病菌污染的饮水之后，通常会在12到72个钟之后出现辐射，并辐射超过3日，但是没有改善，发烧会高于102度华氏度和胃痉挛，症状通常持续4到7日，多数患者不需要治疗就可以康复，但亦都有患者的病况会超过一个礼拜，部分严重症状的人可能需要住院治疗。